啊，咱过来开戏啊，这张图也很好玩哦，就是用苹果来色诱哈，还是吃那个吃有关系哈。我们来唱这首歌，就是碰到引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胜过？这所有的图都是约瑟跟波提法的老婆画家画出来的哈。切莫顺从试探，免陷入最终，你每次能胜过哈。来，你谈个起头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一杯气，来，切莫顺从试探，免陷入最终。你每次能抵挡，下次更成功。勇敢地追挣扎，将罪与压制。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帮助扶持。求主耶稣来扶持，施恩安慰与保护，主乐意来照顾，主必助你到底。交友无比谨慎，无口出恶言。当尊主名为圣，态度要敬虔。做主美好见证，要慈爱诚实。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帮助扶持。求主耶稣来扶持，施恩安慰与保护，主乐意来照顾，主必助你到底。靠主胜过诱惑，得冠冕赏赐。有时虽然说错，更坚信靠主。勇敢笑我耶稣，跟随主脚步。常仰望主耶稣，主必帮助扶持。求主耶稣来扶持，施恩安慰与保护，主乐意来照顾，牛逼助你到底。我们谢谢秋菊老师，我们拍手谢谢他。他是临危受命哈，就是刚刚就啊，拜托他。那郭叔叔老师我没有看到，那个试探哈，试探。上一堂课我是讲到这个是从那个波提法的老婆的角度，这个是职场的性骚扰哈，是有权有势的人去欺压比你下面的人哈，求取那个有关性的服务，这样的。那现在转过来，从约瑟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天上掉下来的好处。哎，这是哇，求都求不到的那个免费的那个午餐哈，还是这是一个试探啊？这是一个让你往下堕落的一个问题哈。 性一直都是人类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圣经把这个表达出来，最奇怪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。我以前在创世纪第三章我讲过，就是说那个蛇引诱夏娃去吃那个果子。刚才有一个同学跟我说，你看那里也是用吃，对对对，那个跟性有关吗？还是没有关系？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个人还没有把它解释到有，但是有神学家说蛇跟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，就是在那里就已经把这个性放进去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创意太先进了哈，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到那样的程度。我能接受的是在雅各书，刚才我跟你们看的雅各书那里，应该是性用那个吃东西来表示，这个在那里我可以接受。可是把它往前推到创世纪第三章，我觉得太多了哈。目前我是这样看。可是很好玩的是，亚当夏娃看了摘了吃了，然后上帝来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居然是拿树叶遮生殖器。这个是很奇怪，因为跟生殖器都没有扯上边的现象，对不对？你眼睛去看，那你就应该是用眼罩嘛，对不对？把眼睛遮起来才对啊。你用手去摸应该是手套嘛，把手包起来就不会乱摸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用嘴巴吃应该是口罩嘛，对不对？那把口遮起来就不会乱吃啊。那所有犯罪都是眼睛手跟嘴巴都没有处理，就去处理无辜的尿尿的地方，这很奇怪。我没有做什么错怎么被包起来了哈？可是很奇怪的是，自从亚当夏娃觉得那个地方需要包起来以后，性就一直是人类的问题。不管是性功能的问题，还是像现在性别、性取向、性认同，一坨问题，是医学的问题，也变成是社会的问题，变成是政治的问题，变成是宗教的问题，到现在大家都吵吵闹闹，还不晓得怎么处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人被上帝造成有性别，那我们就一直以为人就是男人女人，男人就是爱女人，女人就爱男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头大了，就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。我最近碰到一个妈妈，从高雄特地跑来找我，她说：“牧师，我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她说：“我的女儿从出生就说她是男生，然后她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她是女生这个事实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她其他都正常，都没有问题。她在教会很热心服侍。台湾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她是跑到美国去接受手术。她现在完全是一个男孩子。”他出生是女孩子，现在完全是男孩子，所以他心里面自认为的性别跟他身体的性别一致。现在教会有一个跟他一起在教会服侍的女生爱上他，他们两个人在交往，可是牧师谴责说这是同性恋，因为牧师知道这个小孩子在教会长大就是女的嘛，后来去美国开刀弄成男的，可是牧师认为她还是女的啊，虽然她整个身体都挖掉了，都改造过了。妈妈跑来问的是说，这样我的女儿会不会下地狱？她是不是犯罪？这个个案让我发现，有关性的问题其实是一箩筐。我们目前只是在吵同性恋，知道吗？那个对自己性别没有问题哦，他只是对性向，知道吗？吸引你的对象跟我们不同而已，可是这个不是，可是对自己的性别就没有办法接受。那个个案可能更少，可能被社会排斥的更可怕。那这是突然想到哈，一般我们讲的过去的，你去看网络哈，或是所有的资料，都所谓性骚扰都是指男生欺负女生的。那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哈，男生被欺负的多的是的哈。所以同性恋欺负同性恋的可能更多，知道吗？ 比异性恋几乎的可能更可怕。所以有我是想表达说，有关性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希望大家你有机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多一点怜悯的心，因为对方可能是跟你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他不是故意要怎么样，他一定是不赶快啊。但是我们把不一样当作不对了，哦，不管是法律，不管是宗教，不管是医学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有问题。医学就算它是病，那宗教就是下地狱嘛，哦，那法律以前是要处罚，现在比较没有了，法院没有，以前是要死刑啊，哦，这种性表现不一样的，哦，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约瑟的故事，这个是很简单的异性恋者之间，这个利用权势想要从他的下属得到性的满足的一个个案而已啦，啊。哦，这个祖母，他想要从约瑟，不管他讲对你讲的对不对，他是孤单，他是怎么样，他有困难都可以啦，但是他不应该用他的权势，不管是利诱或是威迫，电影里面两个他都用了，哦，但是达不到目的，他就要他死，哦，就是要灭口嘛。不然这个事情讲出来，这个祖母也没面子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怕哈，哦。就是有关性的东西，常常跟杀，也在一起。台湾你说看到报纸有没有？爱不到，然后就把对方杀掉，还要把他拖到哪里去，用点火把他烧掉，有没有？所以那个 sex is a big issue， 性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我们怎么处理？我们大家大部分人可能有结婚。那有没有在婚姻中强暴的个案？应该也有，所以只要不被欢迎的都是性骚扰。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处理职场。如果一个老婆去法院告老公说我不要他硬要，会受理吗？我不晓得会哈，会不会受理？还是不会？
很难。
这个夫妻性关系到底？如果强迫的话，算犯法还是没有？我的了解是职场，因为你跟他不是夫妻的关系，那你这样给他压迫，这个是现在已经是犯法嘛，哈。那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。怎么样彼此很高兴的情况下来享受神的祝福，而不是变成是一个压迫，哦，变成是一个伤害，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们看39章第7节，约瑟被升为全家的总管，在波提瓦家里呢，啊，这个理由打错了，你们把它改一下，这太薄哈。出出入入，好一段时间以后，现在故事就要开始演变了哈。这个约瑟的这个秀雅俊美，就引起了波提瓦妻子。这个犹太拉比把它称作 Zuleika， 阿拉伯话的意思就是美丽、聪明、可爱。那圣经没有讲到这个波提瓦老婆，我们就叫波提瓦的太太，因为没有名字嘛。那这个犹太拉比说有，他的名字叫 Zuleika，哦，如果波提瓦是宦官 Eunuch， 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妻子的性饥渴。那这个只是一个假设，我们不知道，或许他只是太忙，或是说上班太累，回来就没了了，哦，也许不知道。这个祖母呢，就引起对约瑟的注意还有注目，哦，这个注目就开始有眼睛，哦，啊，我有在网络查到一个资料，今天没有给你们看，就是那个你要发现这个对方对你有没有兴趣呢，眼睛是一个，眼睛会说话，他们就录影，哦，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代表有兴趣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他会看你一下，然后眼睛会往下几秒钟又会起来，然后又会摇一摇，左右摇一摇，然后眼睛又会遮起来，这样就代表有兴趣，你大概有机会这样，所以这个很有趣，这个是心理学，完全用录影哈去对啊对啊对啊，放电，但是他很奇怪，他那个有一定的次序啊，就是那个 eye movement， 他们叫做眼睛的动，他那个可以用电脑去分析，就是几秒钟，几分之几秒，然后就往下，然后再上来，然后再往左右，然后再怎么样，啊，那就对了。好吧，你们有兴趣的人自己上网去查那个叫性反应哈。 那在这里 anyway 就是这个祖母已经用眼睛处理了。His master's wife cast her eyes upon Joseph. 好，这个 cast her eyes upon Joseph 有几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他的眼睛就被约瑟吸引，所以他是被吸引的。第二个是他的眼睛去吸引约瑟啊，这个是两个意思。你知道意思吗？一个塞把木尾了，这样懂吗？啊、哦，这个被吸引，这眼睛的是被吸引嘛？就好像那个男孩子，如果跟你女朋友去外面玩，要很小心，因为他发现你的眼睛已经是固定在某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完了哈、哦。而且那一点不是在他的身上哈、哦，就是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啊、你的眼睛就好像被磁铁吸住，然后就那个就是被吸引。第二个是你用眼睛去吸引他，所以他到底被动的还是主动的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这里是说 cast her eyes upon Joseph， 是被吸呢还是吸引他呢？所以我这里提到第一个，情不自禁，眼光被约瑟所吸引，那是被动的。第二个，设法向约瑟抛媚眼，送秋波，企图色诱。好，下面这个英文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哈，这个有数据哦哈。Sexual attraction eye contact， 你打这几个字，你会看到影片哈。那个性吸引的那个眼睛的接触哈。Breaking vertically, then re-establish eye contact within 20-30秒，所以你要量一下看对不对？不是马上起来哈，就是20-30秒，哎，眼睛又抬起来哈，就是好像害羞的下去，然后20-30秒，哎，眼睛又抬起来看你了，哎，然后 staring between 90秒-3分钟，然后就瞪着你看了1分半-3分钟哈。然后 blinking rate over 20 per second， 然后眼睛就眨眨眨眨眨这样，一秒钟眨20下，好，这三个记号都有的话，那很准了、啊、哈，啊啊，不然你回去实验看有没有这个现象，我不晓得。还有，他的瞳孔就变大，哦，所以有四个 sign 哈，这个是心理学哦，给你们知道一下，你们来创世纪不错，念很多东西啊哈，那个有的无的拢。Anyway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一些暗示法好像约瑟都不买账，约瑟都没有产生他所期待的反应，所以后来他干脆就来出的哈，就是搞起来，未使叮当，我就是这样命令他哈，照电影所演出，所以下命令说 ，Lie with me， 这个也是有非女人，跟我躺在一起，绝对不是躺在一起啦。但是你在上面还是我在上面，一定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哈。那我们都这样讲，与我同寝呐。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哈。当代的男主人有权把女奴仆当作泄欲的对象，你主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权把男奴仆当作泄欲的对象？我们不清楚。不过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。这个女主人认为你是我的奴隶，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记不记得他在摸约瑟的身体，约瑟手把他抓住，叫他不要乱摸。他说：“你敢约束我吗？你是奴隶。”所以约瑟只好把手放掉，知道吗？就是任人宰割，所以他就乱摸嘛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女主人可以对男奴隶任意吗？我们不晓得哈。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是真的，男主人可以随便叫一个女的奴隶就跟他上床，而且是正式的。不叫强暴，不是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事。这个本来就是，这是我的权利的。你是奴隶，包括性服务是包括在里面的。现在有人请外劳，好像也认为这样啊，就被抓去告了哈，知道吗？请外劳照顾阿公，然后就说阿公不够啊，连爸爸也要照顾，连谁都要照顾这样哈。那这是不对的了哈。我们看创世纪16:1，创世纪16，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例子，而且。圣经没有说不对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，就是女奴隶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，还要用求的呢哈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很明白的，夏甲的权利跟声音完全没有听到。他同意不同意？他可以不同意吗？他就让主人上床，就怀孕了。后面就有很多故事。所以在这里，女仆是 必要时，就是必须要提供性服务，这个是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不对，也没有谴责哈。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子哈。我们看啊，我这里后面写 role reversal， 就是说那个是女奴隶要对男主人性服务，可是在这里是男奴隶要对女主人性服务，这个是相反的，角色相反哦。那个是老婆同意，而且是老婆起义的嘛，哦。当然，如果波提瓦同意，波提瓦起义也许就没事了哈。这里是波提瓦不同意，然后老婆起义的哈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1:7，21章，好，查询第7节。好，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。主人选定他归自己，若不喜欢他，就要许他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他如同女儿。若另外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、衣服、好合的事，能不可减少。若不向他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那这里甚至讨论到这个女奴隶，如果为男主人或是男主人的儿子提供性服务的时候，就有某种权利，你注意到吗？就是说，他就变成妾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就不可以随便把他赶走，你不可以这样哦。所以虽然女奴隶要提供服务，但是呢，圣经有提到一些他的保护措施哦。他说三个事情不能少，如果这个主人的儿子后来再另外讨老婆了哈，这个人要留着，他要给他吃，要给他穿，而且性要满足他，有没有？不能够只有说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把他赶走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些对这些人的一些权利的保护哈。好，最后我这里写到一个括号：试探常在平步青云、得意忘形的时候悄悄降临。那我想也是了哈，因为约瑟在波提瓦的家里，这个时候正是得意的时候。他不只是一个奴隶，他还是一个管家，还是大掌柜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顺利，主人什么都听他的。对他真的超好，那个店员说：“我看你像儿子一样。”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试探就会来。坦白讲，在你很倒霉、落魄、很凄惨的时候，没有人对你有兴趣了。在你表现很好的时候，哎，就有人对你有兴趣哈。所以要小心，试探常常是在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降临哈。好，我们再换过去。39:8，约瑟婉拒波提瓦妻子的命令。约瑟告诉他，主人波提瓦把家中一切完全交代约瑟管理，完全不过问。啊，这里约瑟提到四个东西，一个是 position， 他是大掌柜；一个是 power， 他可以决定一切；一个是 privilege， 他可以在家里自由跑来跑去，这个是主人给他的特别。最后一个最可贵的就是主人完全信任他，一个 trust。一个 trust， 那这里我后面提到一个领导理论哈 ，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， 这个叫 theory Y， 那在 S4 的 stage 呢，最后一个就是 delegating 哈 ，delegating， 我画一下哈，哎，我现在跳开声音，我要讲那个管理理论哈。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图了哈，那这个是四个像，这个第一象限，第二象限，第三象限，第四象限哈，这个四个象限，那它的方向是从这里开始进来哈，从这里出去，它的画的图是这样子哈，那个曲线就是一个领袖对他的下属带领他的那个。所走过的一个山坡哈，这是他们研究领导理论提出来的哈。那这个是 X 轴哈 ，X 轴呢是事 ，Y 轴是人。那就是说，这个一个新手刚上手的时候，他不会，他也没有信心，他很害怕。 因为他刚刚接这个工作，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在事情上面你要大量的教他，因为你根本都不会，你还教给做给他看，带他做，告诉他理由是什么。这个是 stage one 哈，这个是 teaching 哈，在这里一，这个是你必须要教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人的花在人的很少，花在事的很多，就是教他的时间花很长。这个时候你也不必跟他建立什么关系，他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学会做事情嘛，所以你一直教他。那慢慢的呢，他开始会一点点的时候，可是他很害怕，因为他刚刚会啊，不太有信心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给他鼓励，所以他说教在前，再来就是鼓励他，告诉他说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啊。然后你就要教他的东西要少一点，就是给他自己做看看，所以这个教的部分就减少了，可是鼓励的部分加起来，这个是让这个刚刚学会一点点不敢用的人可以勇敢的去用。那这个时候就会从 stage 1进到 stage 2哈，到这里哈。那到 stage 2你看看哈，教他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可是鼓励的东西越来越多。到顶的时候，就是你发现呢，他的信心已经被建立了，他做事情也很有把握了，你开始要放手的时候了。所以呢，他不需要你鼓励他，因为他自信够了哈。所以前半是自信不够的时候，需要很多啊在旁边的支持啊、鼓励啊、安慰啊。他做错跟他说没关系啊。他说现在他已经有把握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就是要放手了哈。所以这个他们叫做这个是 teaching， 那这个应该是 coaching 哈。coaching 就是你从一个教他做到变成是啊。好像教练这样，你不是做给他看，不是带着他做，他做，但是你在旁边稍微跟他讲一下，哎，安尼看好，安尼看唔好，所以慢慢你的直接参与的角色变少，但是你还是需要教他哈。那到他已经到了很有信心的时候，你慢慢的，你看你教的事情越来越少，你对他的鼓励呢也开始向下，不需要那么鼓励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做得很好了，你慢慢的可以把对他的鼓励减少，那。这个就开始要 delegating 哈，开始可以让他负责一些事情，你不需要参与那么多。这个也许另外一个字，到最后你就是你可以下台一鞠躬了哈。到这里你已经没有你，他也没有问题，他几乎可以把你所有的工作都做得很好，甚至做得比你好。那这个理论是相当好的哈。那其实我最近就在实验这个理论了哈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新的主任牧师在十二月来嘛，那我很希望可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在长老会的牧师几乎没有这个机会，大部分旧的牧师走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新的才会来，可是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一直努力要做这个事情哈，可是长老会的那个法规是不许可的哈，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先当主任牧师，那我在场可以帮助他怎么样？这个机会没有，所以我只好走旁门走道哈。我还是主任牧师，但是呢，我让他主持小会，让他主持长执会，因为我已经快走了嘛。希望我走以前，他是教会的事情，他可以独当一面。那我走不走就无所谓了，知道吗？就是他已经整个扛起来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哈。那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波提法已经到那个程度，知道我意思吗？从管理的立场，就是他已经把约瑟训练到家里什么都可以了，所以，等于到老子了，就是垂衣拱手，无为而治哈，就是下面的人已经把他什么都做好了哈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是把这个提出来给大家补充哈，就是叫做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哈。那第四个就是 S4， 它有 S1、S2、S3、S4， 这是第四个阶段，是这样的程度哈。所以呢。约瑟拿到 position， 拿到 power， 拿到 privilege， 还拿到主人的 trust， 那个是最重要。39章第9节，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那就是说全家的奴仆都要听约瑟的命令，甚至哇，这个更可怕，主人波提法都要听约瑟的话。有时候是这样哈，那个董事长要听秘书的话，这样懂吗？因为董事长搞不清状况。秘书很清楚，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他说家里没有必要到，包括老板，可是他还是老板哦。但是因为你是总经理，你事情最清楚哈， 这个董事会跟总经理的关系现在在很多机构常常是一个问题，到底董事会要管多少才是合理的董事会？那既然有请了执行长，请了总经理，到底哪些事情董事会应该放手，不应该什么都管？很多机构，特别是非盈利机构，这个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，有时候会引起那个 power struggle， 那个权力竞争哈。在这里很清楚的，这个波提瓦是很好的董事长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管，那就听约瑟的哈。那约瑟是护权者哈。那唯一的例外是波提瓦的妻子，这是专属主人波提瓦的。那这里我有提到 marital social sexual genetic monogamy。哦，是 serial monogamy。 这里提到这个 monogamy 就是应该叫什么，单配偶， gamy 是那个成对、哦、mono 就是一个。那在人类学的研究里面、哦、有这么几个的，一个是社会上的单一、哦、单配偶，一个是婚姻上的单配偶，一个是性的单配偶，一个是基因的单配偶、哦、那这个在人类学上意义不完全一样。这个社会的单配偶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区公所那个登记的时候，你只有登记一个老婆，所以在这个台湾的社会，你的老婆是谁？当然这是一个，你没有登记两个，就是不能，这个叫做社会的单配偶。实际上你跟几个女人睡觉那个居公所管不着了，了解那个意思吗？可是你不能说我要登记五个老婆，这个不可以哈。这是 social， 这是 social， 这是在社会处理这个配偶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认为应该是一对一哈。再来 marital， 就是在实际上婚姻的生活上面，你是不是只有一个配偶的对象，还是你有小三，你有跨？小三在法律上没有登记，没有名分。可是实际上你可能花在他身上的时间比你的正式老婆更多，那这个是 marital 哈。那有一些人是他对老婆很尽忠，他绝对没有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，可是他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就是他的性行为是忠诚的，可是他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，这个叫柏拉图式的爱情，他跟他都没有发生性关系，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是 sexual monogamy， 他在性关系上面是没有错，他是一对一的，可是实际上他的生活，他的内心的生活却跟老婆没有话讲，他是跟别人可以讲得很好，所以他的 marital 不是 monogamy， 他的 sexual 是 monogamy， genetic 是确定生的孩子是我的种，这个要求是这样。现在常常有那种到后来才发现你养的不是你的孩子，这是 genetic monogamy 的一个困扰了。那后来的 serial monogamy 就是说，我不管是在法律上，在婚姻，在心理上，在性交上面，或是在基因，我都是一对一，可是呢我每一个都短期的就是说我跟这个人结婚，我就跟一堆，然后离婚了，我就再跟一个，所以我是从一而终。可是那个一直在换，这个叫 serial monogamy 哈。所以坦白讲，它是 monogamy 啊，它是忠诚的没有错。可是问题是，它是一直在换的，就是离婚再结婚，离婚再结婚，一生跟五六个女人都有关系，可是它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啊，这个叫 serial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18-25节。创世纪，那这个婚姻的这个 monogamy 很好玩，因为其实整本圣经都是 polygamy 为主，就是都是一夫多妻，但是耶稣却说是一夫一妻，所以就引起一些争辩，在新约的时候引起一些争辩。那耶稣的理由是回到创世纪，那这个理由是很好玩的，他是用到起初上帝创造是一男一女，有没有？所以同性恋就被打叉了，因为上帝没有创造两个男的，他创造一男一女，所以这样的 argument 在逻辑上是有一点问题的。不过这是一个 argument， 耶稣都用这个 argument。 我们来看 我们看17节开始，18节哈，这个是婚姻的起源了哈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不是那人不好，是独居不好，记得哈。亚当没有什么不好 ，It is no good for man to be alone。所以孤单不好，独居不好，我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这里就提到婚姻的目的是因为一个人孤单是不好的，上帝看为不好。所以婚姻的目的是要解除这个孤单的问题。可是波提法的老婆在殿里中说，我有老公，可是我还是孤单，这样懂吗？这个是很可怕的，就是有老公的孤单比没有老公的孤单更难处理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老公了，那你怎么样？所以婚姻里面怎么样保持婚姻中的，不管是心理的、社会的、性生活的、基因的那个真的亲密，那个是婚姻幸福的一个。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，那是幸福啦。如果当中有落差，那就是有一点压力，有一点紧张哦。比如说，我有一段时间住在芝加哥，我老婆为了孩子住在洛杉矶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不能有性生活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空间的阻隔嘛。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有张力，有可能就会有引诱进来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，如果你们刚刚每一天都生活在一起啦，然后两个人都讲话都很高兴啦，那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的那个摩托广民那一些有没有都 synchronize， 或是有时候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每一个都一致的时候，那婚姻就有一点压力，有一点张力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这里哈。那所以婚姻的开始是解决那个独居哈，自己一个人不好。那照着配偶帮助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配偶目的是帮助，英文叫 helpmate， 那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help， 一个是 mate， M-A-T-E， 就是你的伴，这样懂吗？配偶，偶的是一箱啦齁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跟你是同等的，不是高低的啦。那个 mate 的意思是平等的，所以一开始圣经说婚姻里面的先生跟老婆应该是地位是平等的。第二个是婚姻的目的是帮助的，是 help。那帮助代表人有软弱，人有缺点，所以我们需要帮助。那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婚姻，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是不是有彼此帮助，是不是有彼此尊重？那个 mate。我的解释是，你要看他跟你同样的宝贵，同样的地位，那个是尊重。所以一个婚姻如果有尊重跟帮助在里面，那个是神本来的设立婚姻的意思，你就不会孤单，因为你有人陪，有人陪伴，他还可以帮助你。那耶和华开始是偷懒啦，你看19节，他说我已经很辛苦做了那么多动物，你随便找一只看哪一只都可以，他可以陪你，他可以帮助你啊，如果你要耕田就找大象去嘛，如果晚上要人陪就小白兔也可以啊，反正动物多的是啊，很可爱的有啊，现在很多人是狗比那个太太还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狗不会罢工也不会怎么样，乖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开始呢就是动物来的，耶和华神所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就叫什么，可以喝名了齁，那他就给他叫名字。那个人很辛苦，那一天就念了那个叫婚内学齁，那个林奈的这个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叫什么名字，他全部都叫了齁，可是没有看见配偶帮助他，就是吹不几家也害了齁，这都是不太对头了齁。那耶和华没办法，他就做了第一个麻醉，做了第一个开刀，然后做了第一个婚礼。那耶和华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是证婚人，一个是主婚人。我们现在结婚是爸爸把女儿带到新郎的面前，那时候是耶和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代表耶和华看重夏娃到一个程度，这是我的查某囝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亚当还不是这样子，亚当是耶和华所造的，可是这个是耶和华所牵手的，他就领到那人的跟前，然后那个人就唱第一首情歌，好像他没有上念过修辞学，所以不是太好听了。那简单讲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我不知道这个你想到的是那个排骨肉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Anyway， 这是当时第一首世界第一首情歌是这样唱的哈。然后呢，称她做女人，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。好，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，二十四、二十五节来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这里有一些动作，第一个是离开，第二个是联合，第三个是一体，第四个是赤身露体。所以这个婚姻，圣经开始创世纪开始讲，虽然这样简单几句话，其实就把圣经的一些要义提出来。第一个是离开父母，啊，这是西方的人比较没有问题，东方的人问题比较大。我发现问题不是小孩子，问题是父母，父母离不开孩子，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。那西方的人，小孩子从小就鼓励他独立，所以比较没有问题。就是高中毕业，你就是要自己这样，但小孩子这样认为，大人这样认为。可是东方人不是啊，那个父母爱孩子，特别母亲哦，那个很可怕。那个结婚十年还要去检查晚上有没有去拉我的孩子的棉被哦，这样。那所以那个媳妇就不孕嘛，怎么敢怀孕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唔在婆婆规定也弄门里边。干杂米就回你敢不敢？不敢嘛，哈！啊，这是真的事情，我不要以为那个这是故事，真的。啊，去检查为什么不怀孕？不必检查啦，你不要去检查，人家就不必检查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离开父母，另外一个离开就是说，不要把父母拉到你们婚姻里面去帮你们解决婚姻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只会把事情搞坏。你们的婚姻，父母应该是有一个一定的距离。很多时候不好啊，都去倒，你看，熬掏处哈，啊，后来发现处理的时候比没有倒更糟糕，哎，因为那个父母双方父母那个你就不能控制的因素就很多了哈，夫妻两个人要学习有问题两个人处理，不能处理找专家处理，父母常常都会自己的孩子，你知道不？所以会把事情有时候年轻的已经都好了啊，可是老人家还在气呼呼的哈，一直你怎么在变呢哈？所以离开有好几个，第一个是经济上不能做啃老族啦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刚娶某刚生囝，你自己要有财调啊，哦，父母要给你感谢，那是 gift， 对不对？那是恩典，但是不能当做一定的。我最近看说很多老人家就把房屋给孩子以后就后悔，有没有？哎，因为小孩子都认为应该是我的，然后后来那个妈妈就中风嘛，啊，都在保留族啊，你知不？啊，这个孩子就。很不高兴啊，因为很麻烦嘛，刷塞刷掉都安尼吼，然后说你那唔跟细细的啦，哦，因为房子已经是孩子的名字都办好了嘛，那啊现在就是变成麻烦嘛，哦，而且那个孩子还是医生呢，哎，那以前当医生的，他的足烦，他的咩累安尼吼，啊不然老母死去啊吼，他发现遗嘱讲所有的财产都给两个女儿。不给孩子，这个孩子就告说伪造文书，后来法院鉴定说没有，他里面就写说生子不孝，没有权利分财产，所以最后要分的时候，那个儿子才发现，他以为说一起砸波威嘛哈，至少三分之一吧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更多，想不到，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，就是经济上小孩子要结婚。就要跟父母有某种程度的切割，爸爸是爸爸的，孩子是孩子的。如果爸爸过往以后，如果要还要再给你，那是感谢。可是现在孩子不是这样，当作是应该的，啊，慢给还会不高兴，好像那个浪子那个老二有没有？把我当给的给我，哎，老表，我要你挖人呢，那我那是你的代志啊，我要预知，先拿，然后就把它花光了啊，那引起这个哥哥弟弟的不高兴，所以。我觉得这个人要离开父母背后其实有很多啦，心理上的离开，经济上的离开，还有亲密上的离开。很多妈妈都说这个孩子很乖，虽然都听我的话，娶某了都听某嘴，对吧？他就气到要死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圣经也是这样教导啊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他们两个决定的是错的，还是应该让他们错，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是大人了，你知道不？成人，所以那个离开父母包括做决定也应该两个年轻人自己做，年轻人是可以请教父母，但是父母不应该强力介入， 不是说不可以问啦，对吧？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办，请教父母。可是那个只是参考用，懂得我意思吗？啊，你还有两方的父母啊，如果两方父母意见不一样，最后的决定应该还是当事者。这两个年轻人自己决定，有的像说什么时候生小孩，哦，哎，我家里给他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要顾要我们生啦吼，要抱孙啊，有没有？我觉得那个也是涉入太多，那是因的代志，你知不？哦，所以父母应该要尊重。其实圣经只有这么几个字啦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就这么几个字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层面哈。然后如果你离不开，你就不容易跟妻子联合哈。我的解释，妻子不是女的哦，就是配偶啦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男的女的都一样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是杂波给，你知道不？所以女孩子离开父母是没有什么太困难。可是在这里，圣经是说人要离开母与妻子联合。代表男的离开父母是比女的离开父母还难，犹太人跟华人一样是给，你知道不？就是女的嫁到男方的家里，所以女方不必叫她离开父母，她一定要离开父母，对不对？她要嫁过去嘛。可是有一些原住民那是招，招礼拜，对不？那女的就要离开父母，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那个比较难度比较高了，那个离开比较不容易哦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说，可以的话，你们就是搬出去了，租房子也没关系哈。住一起有时候很难呐，真的是很难哈。你要怎么处理都不容易的，多多少少会影响。所以真的完全离开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进那个过程，就是联合。啊，联合也不容易，因为两个人就是不同嘛。所以这个靠近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啊。我跟我老婆结婚这么多年哦，还在学习哈，就是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慢慢学嘛，因为发现不同嘛，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两个要一起生活啊，没有办法都不一样啊，那就要我说 negotiate 就是要去讨论，然后找到一个不满意可以接受的，然后慢慢慢慢希望昂阿波平就是久了以后两个人就比较近。我真的结婚几十年，我发现我跟老婆很多想法就慢慢的会趋近，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有一个好处，两个趋近耶稣，两个就趋近了。这个是好处啦。如果我也越像耶稣，我的老婆越像耶稣，那当然我们两个不必刻意，他就近嘛，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去靠近啊。这是如果你信教的话，你多了一个坐标，不是说水要跟水哈。我们都没有坚持我的看法，我们大家往耶稣的方向去走，这是一个联合的一个过程啦哈。然后最后两人成为一体是理想，是最后哈，两个像一个一样，那个是最高的理想。那这当中有一个就是坦诚的问题，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哈。当然包括 physical， 包括 psychological 哈，包括 spiritual， 包括身体的、心理的，就是你有没有暧昧，有没有暧昧。在婚姻当中没有暧昧，暧昧就是一曝光就会拍谁，那个就是暧昧。所以就是赤身露体很能够坦诚哈，不会不好意思的哈。那这个是婚姻的一个要求哈。那这个就是所谓专属。约瑟很清楚知道，在性的方面如果有问题会大问题。记不记得他们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悲惨的事件，就是他的妹妹还没有结婚就跟当地的一个男孩子发生性关系，他的哥哥就把人家全城的人杀掉，那个背景就成为约瑟在跟那个波提法争辩的时候，他很大声的吼说，我看过那个换那个奸淫带来的悲惨的故事，他在讲的就是事件的故事，知道吗？那背后是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当发生这个婚姻以外的关系的时候，当事者有时候是你给他多少钱都没有用的，赔不起的，知道吗？那个唯一就是要偿命，那很可怕哈。所以提到的是这个了哈。所以怎么样让婚姻能够幸福？我们看第四章十九节，创世纪第四章十九节。好，这个是婚姻的堕落，很快哦，亚当的第七代吧，孙子就开始婚姻就变质的，就不是亚当的时候什么两人成为一体啊，互相尊重啊，相亲相爱啊，然后互相不是哦，这个就第一个就他娶两个老婆了哈，不是单一的，那个 monogamy 被破坏了哈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阿达，阿达应该不是头脑不好，那一个名叫西亚哈。 一个细啊，一个阿达呢哈。那这个阿达呢，他的孩子是那个是很会做事情的哈，养牲畜的。那个还有一个是会吹喇叭的哈，弹琴吹箫哈，所以这个都很有才华的哈。我们再往下，那这个细来呢，他就生了一个叫土巴盖隐哈，啊，这个是腮乎哈，这个欧趣味哈，所以。这两个太太生的孩子都相当不错，可是这个老公不太好。我们看二十三节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“阿达死了，听恁爸讲话吼。哎，拉麦的妻子，小心听我的话。壮年人伤我，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把他害了。吼，好，二十四节，杀该隐，报七倍。”因为该隐那时候就有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杀林北哈，报七十七倍，好厉害哈！”这里看到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专一性破坏的，现在是两个老婆；第二个是他夸口的是暴力。如果有人怎么样，我是用暴力解决问题。现在 ISIS 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怀疑你是叛国的，我就把你的头砍掉。哦，我不用别的方法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报复啊，暴力。所以他这很清楚的诉诸暴力。那这个暴力，当然我不晓得这两个老婆听到老公这样讲会不会害怕，我想会害怕。就是你嫁给一个残暴的老公，那如果他觉得老婆对他不好，他也是用暴力对付他嘛，因为他等于是威胁，叫两个老婆听好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恁爸就是安尼哦，看什么人对我不好，我不客气哦，哦，讲得很清楚嘛，哈，哦。那么壮年人我也不管了，哈。少年人我也不管，损了就是讲话让老子不高兴的话，我把他伤了哈。最近好像很多那个台湾那个 road rage， 在美国也有，美国是开车不高兴就拿着枪到处乱啊，台湾是枪不方便哦，他们是好像都拿球棒哈。最近有没有那个开车什么不高兴啊，就拿球棒把人家的车啊什么乱敲哈，就是诉诸暴力啦。我们多么希望有问题，大家可以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处理。不愉快不要用残暴啊！这个是拉麦，已经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是婚姻的堕落，看起来是这样。那二十三、二十四，我们看十九节是怎么样？啊，娶了两个妻，好。那我们看马太十九章。好，那现在呢？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争辩有关婚姻的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就诉诸这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圣经哦，十九章第三节，我们从第一节来看，耶稣说完这些话，离开加利利，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，所以他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哦。许多人跟他在那儿把病人治好，法利赛人就来试探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。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哈。好，第六节是耶稣的诠释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这一句话每一次牧师在征文都会念这一句话哈。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你觉得他是要讲什么？不可以离婚吗？还是不是？休妻就是离婚啊，那个时候女人根本没有权利，所以没有休夫的事情了哈。现在是休夫休妻都可以了哈，是双方都有权利哈。那看起来开始是考他的题目是：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好，然后耶稣说：不是不是不是，开始是两人一体，怎么休呢？不能休，休不出来啊。法利赛人说：哦，你被我抓到辫子了，因为休妻不是我说的，是摩西说的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叫什么？请君入瓮。开始是讲一个什么？他说：哎哦，你惨嘛，六个两点哈，你看看哦。所以法利赛人就说：哎呦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不是省油的灯哦，他马上回来，我们一起念第八节来。耶稣说。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屌掉就厉害。他说：“耶稣，你错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不是，是你们错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心硬， 所以摩西许你们。好，这里就有两个字，一个叫许，一个叫命，命令跟许可。耶稣认为神的命令在创世纪开始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命令，这个是要做的。可是后来摩西就说，如果怎么样你可以休妻，这个是许可，所以他把它分开，许可不是命令，许可是无奈啊，反正你们已经这样子了，因为反正你都已经没听你母了，就一直跟你怕吼，啊，不得离离就好了。所以离婚不是好，绝对不是好。可是有时候是打跟离婚里面，离婚是比较好的，不好。等懂我意思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哈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有教会有争执啦。有一些教会传统的还是认为不可以，因为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，所以不可以。可是没有啊，耶稣说许啊。耶稣没有说摩西错了啊，但是那个绝对不是神的意思。我常常问那个要离婚的说：“哎，你准备结婚的时候，刚好准备被离婚来结婚无嘛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不要说神不是这个意思、啊，没有一个年轻人结婚是准备离婚来结婚的吧？如果要离婚，就不要结婚就好了嘛，干嘛要结婚呢？所以一定当中有什么痛苦，知道吗？就从相亲相爱到今天活不下去，一定要离开，中间有一个过程嘛。那个过程怎么去了解，看能不能处理？”可是到了一个程度，真的不能处理，在一起比不在一起更惨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要考虑许不许的问题，了解吗？所以耶稣在那里说，心如果已经硬了，那所以摩西就许。其实我们了解的是，当时摩西讲这句话的目的不是许，是说你要给这个女人一条活路，因为他是说要给她休书，那个很重要。如果男人不给女人休书，就把太太离婚的话，那个女人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自杀，一个是当妓女，因为她没有别的活路。可是她如果一旦有休书，她可以再婚。那当时女人除了结婚以外，其实没有找工作的能力跟机会啦。所以就是，其实摩西是保护当时的女性，因为当时就叫你走就赶你就出去了，然后就没有给她认了，所以她拿不出法律文件，知道吗？证明说我是被老公离婚的，所以他不能再结婚，所以就是死路一条。那个拉玛有没有那个犹大那个媳妇啊？就是他不给他那个证件嘛，所以他也不能嫁，也不能什么，然后就啊，撸来撸老，撸来撸老，一刀一刀都不崩他嫁，他火都有问题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去色诱他公公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如果了解那个背景，会同情他嘛，知道吗？他没办法被逼到这个死角了哈。那这里也是一样哦，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里所以许你们，所以许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，但是上帝在罪恶的环境下面会许可一些不是最好的方法，来减少更大的伤害。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道德判定就有灰色地带，懂吗？所以有人说啊，蔡博士说可以离婚，你要问你去找他们说可以离婚，我说没有，我没有讲可以哦。要不要离婚是你们两个人要决定，只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，就是说许是耶稣没有说不对，但是那个不是上帝的意思，上帝的意思是不要，不可分开，人不可分开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可是上帝的意思没有办法绝对的执行，因为在人有罪的处境下面，必须要有某些弹性，才能够让在婚姻已经坏掉的人还有活下去的可能，或者就死路一条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是关于婚姻。那约瑟很尊重这个婚姻，他尊重波提瓦的婚姻，所以他不会利用波提瓦不在的时候就破坏波提瓦，他对这个老板是尽忠到底，维护他的婚姻到这个程度。好，以下我就讲到 polygamy polygyny polyandry。 我们刚才讲的是 polygamy 就是单一的配偶，那后面呢是男的是两个老婆，这个叫做 polygyny， 一个女的有两个老公叫 polyandry， 那把 polygyny 跟 polyandry 都放在一起叫 polygamy， 这样了解吗？ polygamy 就是可以是五个老公跟五个老婆，那也是 polygamy。 但是如果以男的角度来讲， 一男一夫多妻的叫 polygyny， 一妻多夫的叫 polyandry。 那一般的文化是 polygyny 比较多， polyandry 很少，因为一般来讲一个男的让很多女的怀孕的可能性有，一个女的一旦怀孕就不能让第二个男的让她怀孕了，因为这个是生理结构的关系，没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圣经，创世纪十六章第三节，这个是刚才看过的，就是那个娶妾。好，十六章就是那个亚伯兰撒来，然后把那个女婢女娶成妾，所以这个是 polygyny。 二十一章，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好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，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这个要告诉我们，一旦你是 polygyny， 你就要预备处理两个女人的战争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妾不管是妻，他们就会嫉妒，他们会有问题，所以 就产生问题了， 家庭 有一个混乱的来源。然后我们看二十五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不止两个，后来 又一个老三，这个应该叫老三不是叫小三吧，又娶了一个妻叫做基土拉。因为他的第一个老婆死了嘛，那个撒拉死了，所以这个是应该老二了哈。那他叫基土拉，那基土拉又生了几个孩子哈。后来亚伯拉罕就把他都送出去哦哈。这个是老三对了，因为他有一个下甲嘛哈。这个是第三个。那有人说这个是那个什么冬天的那个暖炉啦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现在有暖炉有没有？追孤啊，以前是放水，现在有电子的哈。就抱在那边就很温暖哈，老人家就是困没卡不也没修了，结果在很老的时候找一个女的年轻的，即使是要取暖而已啦，他已经没有性的能力了，只是有一个作伴照顾，好像是外劳这样，可是要一起睡哈，就是这样，有人说是这样。那个大卫王年老的时候也给他弄一个年轻的女的，也是一样哦，有可能是这样，可是亚伯拉罕很厉害呢，他还是继续让他生孩子。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是超强的哈。好，第五节第六节，二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你看亚伯拉罕就赶快把这些孩子呢赶快给他财产分走哈，那才不会产生他死掉以后那个问题。他聪明啊，先把他处理好哈。比较聪明的父母在死以前把财产都弄清楚，千万莫留了给孩子去用，还是给他栽哈，真的是。看太多了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那最聪明的是，不要把太多的钱给孩子，这是最聪明的。如果你赚很多钱，你看到那个是那个 Window 那个 Gay， 还有那个股神，这两个很会赚钱的，他们都跟孩子讲很清楚，我给你的是这样子，其他的跟你没关系，我是给基金会，就是去做慈善。我觉得是，我们是取诸社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好机会，你巧，你安娜，你赚很多钱，到你走的时候，你该用的用的，你给孩子该给的，其他的回诸社会。我觉得这个是不要用共产党革命，用这种方法来维持社会的平等，财务上，不然的话，那真的是很可怕。你的子孙哦，吃五代拢吃不了哈，会造成小孩子的偷懒啦，他们会足侪问题啦，还有。争权夺利啊，那钱多就有问题了。不管在家里、在教会、在哪里都一样，没有钱大家都怕扁嘛，阿伯扁了，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亚伯拉罕很聪明的地方哦，他把一些都处理好了，然后剩下的要给以撒。其实他给以撒最宝贵的不是那些钱呐、是耶和华给他祝福那个，那个是要传下去的，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说那个是最宝贵的哦，一个人的一生在神面前成为富有，因为你把神的祝福带给很多的人。而不是在神面前贫穷，那只是积很多钱，反正你死也带不走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别人用掉，所以不如拿来投资在天国。创世纪二十六章，其实这个一夫多妻呢，到了创世纪这些 啊，始祖呢已经变成常态，不是说拉麦那个时候什么这个是没有了，已经难能了哟，三还四，亚伯拉罕是三个嘛，圣经没有谴责，所以换句话讲，当我们在说耶稣说一夫一妻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在社会的环境处境下面，婚姻的制度到底怎么样才对？也许我们不应该太绝对化的去把它说应该是怎么样。我们知道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有它的文化背景。避免绝对化，因为很多人就是用耶稣讲的话把它绝对化。那我跟你们讲过，那个最凄惨的就是欧洲的宣教士跑去非洲传道传教，那酋长就要受洗，他开布道会五天，每一天都要受洗。那他说：“啊，你鬼也不用我五个啊，用不可以，这个是不合圣经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办法了，你要一个我才可以。”那第四天还是说不可以。第五天那个就要回去了，他跑来说：“我现在是一个老婆啊，那四个呢？我昨天都把他杀光了。”你怎么把他杀掉？他说：“我四天都拜托你说我要受洗啊，因为在我们这个非洲部落啊，那个酋长如果没有办法讨一个以上老婆，不能当酋长，知道吗？代表你有告兰哈，他们是打猎的嘛，哦，那我也不能把他赶走啊，因为赶走他会饿死啊。”啊，所以我一直要受洗，你一直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五个老婆就是换奸淫什么什么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所以最后没有办法，就把他们杀掉，我剩下一个，我可以受洗了吧？啊，这是真正的故事啊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去考虑那个文化，不去考虑那个很多处境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关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，并没有那么绝对，知道我意思吗？耶稣有说没有错，但是不要用这一句话就把它就是一概那个。基本上来讲，以目前的情形来讲，一夫一妻还是比较好啦。这个我只能这样讲，用比较啦齁。但是不要绝对，因为在很特殊的情形，比如说战争完了以后，可能要一夫多妻，不然很多女人就很可怜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很多男孩子都死光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适婚年龄男女的比例当落差很大的时候，你要处理这个问题，你不能就是一夫一妻那啊。阿林卡衰，哦，那是你们的问题。那古代哈，是其实是打猎的时候，男孩子到适婚年龄，很多都被狮子吃掉了，知道吗？跟爸爸跑不掉就死掉了。所以到适婚年龄，女生比男生多很多，所以他们就演变成一个男孩子要照顾很多女孩子，那些女孩子才有活路啊。他们靠那个先生打猎回来才有东西吃的啦。所以这些背景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就比较不会。一直讲太绝对的讲这个事情，我是让你们知道这样子齁。那看26章34、35节，你看这个以扫40岁的时候，他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摩。那 后来这两个因为讲不要讲台语，所以那个爸爸妈妈不喜欢他，要去讨一个齁，所以他有很多理由，他讨了好多个老婆齁，这个是以扫齁，为了讨爸爸的欢喜。我们看28章第八节、第九节，以扫看他的爸爸不喜欢迦南的女孩子，所以又跑到他们的同乡啊，以斯玛利那边，在他两个妻子以外，又娶了马哈拉啊，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斯玛利的女儿，就是尼拜约的妹子。那这个也是一个一夫多妻的理由。那亚伯拉罕那个是不孕症，有没有？因为他老婆不生，所以就再讨一个老婆。现在台湾有很多人这样，阿龙北生啊，我被抓死，阿伯变了啊。以后当然如果可以 clone 或是可以有别的方法，也许就解决这个问题哈。好，我们29章15节。拉班对雅各说：“你虽是我的骨肉，怎么可以白白服侍我？告诉我，你要也许一些，这刚好。”拉班有两个女儿，那一个是眼睛不太好看，一个生得很漂亮啊。再往下，那雅各喜欢那个眼睛好看的，所以眼睛还是很重要哈。不要忘记哈，把眼睛弄漂亮一点，这个有吸引力。那他说：“哎，七年。”拉班说：“啊，嫁给你比嫁给别人好了。”他就做7年哈，然后再结婚。可是结婚的时候却把老大给他哈。那个就是那个新娘哈，结婚的时候看头看面啊，就是都包起来，看不到。 那进到里面，台电又没有装电灯啊，所以又看不到，摸黑。那爸爸跟他讲说，绝对不要讲话，讲话会被老公发现你不是那个妹妹哈。所以新娘那天晚上可能都不讲话，然后第二天才太阳出来才发现没有双眼皮，那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就很生气，去骂他的岳父说：“你哪会跟他骗？我不跟你骗啊，我不跟你骗啊，我没有骗你啊，只是你没有问清楚。我们这个故乡是老大不嫁，老二不能嫁。”啊，既然你要娶老二，老大要嫁啊，老大长得这样都没有人要娶，所以嫁给你最好啊。那既然老大嫁了，我就老二就可以嫁给你，所以是二姐妹嫁给同一个人了。啊，这个爸爸就解决一个问题啦，就是看这个不错啊，这个很壮哦，可以哦，两个都托他照顾这样。那完了就各给一个婢女去帮忙啊，扫地啊什么。那后来反正那个被宠爱的就不会生嘛，都他睡拢没生啦。啊，那个没有双眼皮的就一直生了哈，就生了好几个。那、啊、这个就紧张了，糟糕了，这个老公心会跑掉，所以就把婢女就送给他，这个算我的。好啦，生了两个以后，那个发现也不行了，我有婢女啊，而且这婢女再送给他，所以雅各糊里糊涂就变四个老婆哈。我觉得是好可怜的，我不晓得你们觉得很高兴还是很可怜，我觉得很可怜，因为排班啊，排不了的哈。到最后都是轮班的哈，说今天是我的权利，你不可以拿哈。哎，变成是这样哎，好，所以这个也是一夫多妻的。那、啊、这个当然有那个拉班的那个狡猾啦，怎么都混在里面。那雅各就照顾这四个老婆，生了12个孩子，做牛做马哈。哎，出埃及记第二章21节，好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，这个是摩西的太太。后来摩西还是有娶其他的太太，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圣经里面这些信仰的伟人大部分是多妻的，包括到大卫王，包括到所罗门王。那他们的问题不在多妻，他们是所罗门的问题是被他的妻子带去拜别的神明，这个是圣经谴责是在那里。那我这里不是鼓吹一夫多妻哦，只是让你们知道说圣经告诉你的是这样，那我们不要把一夫一妻讲得太绝对。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主，你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男女，我们这一生就带着这个有性别的身体，你也让我们借着婚姻来满足我们性的需要，可是我们在处理性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却常常要面临各式各样的试探、诱惑、压力。或许我们是接受人的试探、压力，或许是我们假借权力给别人试探或压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珍惜你给我们这个性的礼物，能够好好的在婚姻的保护下面来享受这个礼物。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充满神你那里来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要回去了，保守我们下午所做的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